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3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他将跟员工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拉美访问，他在拉美访问期间呢，称中国在拉美搞新殖民主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美国必须应对大国竞争，做好应战准备。联合国核查员最新发现，朝鲜在2017年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令，向中俄等国家出口违禁商品，获得非法收入。另外，美国国防部发表最新2018核态势评估报告，称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排除使用核武器。以上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月2号，也就是昨天呢，在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被公布之后，对本局员工表示，他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在这份备忘录中指称，联邦调查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时滥用了自己的权力。雷局长在致35000名联调局员工的信中说，我坚守我们独立和依法展开工作的共同决心。雷局长的信没有直接提到星期五公布的备忘录，也没有提到他是否会辞职。在备忘录公布之后，川普总统对联调局和司法部提出批评，他发出推文，推文说，联调局和司法部的最高领导层和调查人员将神圣的调查程序政治化，让民主党人得利，让共和党人吃亏。这种事情不久前还令人不可思议，不过这些机构的普通职员是很好的。有记者问，公布备忘录是否意味着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被解职的可能性加大了？川普回答说，你们自己琢磨吧。司法部第二把手罗森斯坦负责监管涉俄调查，他并任命了穆勒为特别检察官领导这项调查。之后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预计罗森斯坦会继续担任他的职务。白宫一位发言人说，司法部不会有变化。他说，我们完全期待罗森斯坦会继续担任司法部副部长。那么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五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呢，这个包括川普总统任命的联调局长等多位情报高管都对这个公布备忘录提出了担忧，而国会当中的两党议员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同意有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可以公布一项由这个共和党人所起草的一个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质疑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所谓滥用调查职权，这是为了他们的党派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批准了之后不久呢，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一份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是由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聂鲁兹所起草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聂鲁兹议员在这个大选之后呢，也成为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的成员。那么今天早上呢，针对他为什么要来公布这份的备忘录的决定，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更糟。所以把它交给国会，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行。它已经被解密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了两党的这国会议员也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包括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说呢，川普总统公布了努涅兹未经校订的机密备忘录，是放弃他作为国家统帅的宪法职责，他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同时送给他的朋友普京一个大礼。另外呢，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他也这样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说呢，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以及白宫不顾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反对，公布了这份备忘录是十分鲁莽的，并且显示他们毫不尊重真相。在刑事调查期间将机密内容公诸于世的做法前所未见，对我们国家安全也构成了威胁，这将导致情报委员会在未来要进行有意义两党合作的情报活动监督时会受到伤害，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此举毫无考虑到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将损害国家能够保护美国民众防御全球威胁的能力。此外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做出了反应，像是这个麦凯恩议员，他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说，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撒布的最新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也对任何政党总统都没有好处，只对普京有利。美国民众应该要知道所有俄罗斯企图颠覆我们民主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必须要不受阻碍的继续进行。我们国家的民选官员包括总统都必须停止带着政治色彩的眼光以及操弄政党的把戏来看待穆勒的调查，如果我们继续妨碍司法，我们就中了普京的伎俩。同时呢，这个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谢安达议员则是说呢，这一次总统这样的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对于司法部以及 FBI 毫不掩饰的攻击，是来破坏这个所谓通俄门的涉俄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FBI 的几位高官也都是反对川普总统公布这次的备忘录，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前局长科米，还有由川普总统亲自挑选并且任命的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弗雷，还有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都是共和党人。而川普总统呢，他一直是说这个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是要来彰显民主党人要来攻击他。那么被记者问到说，公布这个备忘录之后是否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有可能会被解职，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你自己找答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是两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对拉美五国进行访问，出发前他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发表演讲时提醒西半球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地区以外的国家，说拉美地区不需要那些只谋求对本国人有利的新殖民主义大国。蒂勒森说，中国正在利用他的经济外交把这个地区拉入到他的轨道，但是他说，中国提出来的东西总是有代价的，经常是以国家主导的投资形式，由中国劳工承建项目，繁重的贷款以及不可持续的债务。他说，中国谋士获取宝贵的资源，为他自己的经济服务，经常是不顾当地的法律或者是人权。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方的说法是完全的违背事实，也是对拉美国家的不尊重。那么蒂勒森国务卿这次拉美五国之行的第一站呢是墨西哥，他于星期四抵达了墨西哥，那么之后呢他将陆续访问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并与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蒂勒森国务卿这次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2月7号访问牙买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应对大国竞争将是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战准备。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了美国十年来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称中俄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马蒂斯星期五被媒体要求解释报告中的这项描述，他说， 我们眼下正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一些国家选择了做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无论是侵略乌克兰，还是干预我们的选举，还是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巩固设施，我们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挑战。他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会去打仗。这份国防战略报告说，为了实施这项战略，美军将注重提升军队的杀伤力，同时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防务合作关系。马蒂斯在宣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之后，立即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其他的一些个地区呢行动寻求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又在五角大楼接待了来自乌克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记者们说，这些都是国防部努力落实新的国防战略所采取的行动。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极具冷战色彩，称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争霸。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成功的可能性大大的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国军队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以及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抵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攻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据报道，联合国核查员发现，朝鲜在2017年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出口违禁商品，并获得$2亿收入。路透社在星期五报道，联合国独立核查员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213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朝鲜如何串通外国人，利用境外注册公司和国际银行系统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外国出口煤炭等违禁商品。联合国安理会2016年的一项决议制定了朝鲜出口煤炭的最高限额，并且规定从朝鲜进口煤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向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递交有关报告。核查员调查了2017年1月到8月5号之间朝鲜向中俄、马来西亚和越南出口煤炭的16船次的交易，只有马来西亚向安理会报告了一宗交易，其余都违反了制裁令。去年8月5号，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制裁， 完全禁止朝鲜出口煤炭，但是核查员调查了8月5号之后，朝鲜向俄罗斯、中国、韩国和越南出口煤的23船次的交易。报告还说，朝鲜向叙利亚和缅甸出售了弹道导弹设备和其他违禁品。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就联合国核查员的最新报告作出评论，中俄一再声称他们在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有关制裁。美国政府曾经表示，中俄都没有充分的履行这些制裁令。上个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两家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违反联合国制裁令，跟朝鲜从事贸易。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一位负责对朝政策的高级官员说，尽管两国关系高度的紧张，但是他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尹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 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十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几位脱北者，之前他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商讨朝鲜事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分别先跟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见脱北者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说他跟文在寅总统谈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刚刚和韩国文总统通了电话，他们正在对话，至少就奥运而言，这是件好事，这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我们聊得不错，我也和日本首相安倍通过话了，也很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我们将要知道它的进展如何，但是我们认为奥运会会很顺利的进行，之后怎样谁知道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今天进来白宫见川普总统总共有6位的脱北者，他们的姓名呢分别是李光珍、李贤旭、郑光一、金荣顺、池成浩以及郑勇。那我们也知道呢，池成浩是在这个国情咨文的时候呢，也受邀到国情咨文上来听川普总统演讲，而且在现场呢，他高举这个他的拐杖，也受到了大家的欢呼跟鼓掌。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呢，在白宫的时候，也其中一位脱北者呢，也分享了当时从朝鲜逃到中国的心路历程。
So many North Korean defectors, even today, they're carrying poisons with them.
时至今日，还有这么多脱离朝鲜者，他们携带毒药，以防他们在通往韩国的自由之路中，在中国被抓。他们宁愿死、自杀，也不要被遣返回朝鲜，在监狱里遭罪。所以，总统先生，请帮助我们制止被中国遣返，给予朝鲜人民应有的自由。感谢您的聆听。
From China, and give North Korean people the freedom that they deserv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Christmas.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书有一个非常好的书名。
Can I?
好， 在二月份即将来举行的这个奥运当中呢，这个朝鲜也要派出代表团到这个韩国平昌的参加冬奥会，看起来局势是比较和缓的。但是一次在白宫当中见了六名的脱北者，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挑衅。那目前呢，我们也还不知道朝鲜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呢，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他们除了这谈到这个朝鲜的核武，还要继续在国际上对朝鲜施压，并且要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来杜绝偷运物资之外呢，也提到了日本的国防，包括美国在冲绳上面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要如何来这个保持与兴建，包括还有要拓展日本的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主要的核威胁。这份报告说，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策略，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星期五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2010年奥巴马政府评估报告的更新。报告说，美国在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2010年以来努力为减少核武器数量上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减少核武器的数量。这份报告说，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希望中国也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弗里达表示，美国已经在稍早之前就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知会了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报告表示，美国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关键利益。报告说，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以可能的最低水平的破坏，以美国、盟国和伙伴能够达到的最佳条件结束任何冲突，这是美国数十年来一贯的战略立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鲁德说，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在战略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份报告说，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威慑，因此美国将使用量身打造的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威慑各种各样的敌人、威胁和情况。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说，美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让北京方面错误地下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的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将维持可信的军事能力，让中国领导人在冲突升级时权衡损失和收益时意识到使用核武器将得不偿失。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心一组跟美国国内政治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华盛顿举办的共和党冬季晚宴发表讲话，把矛头直接指向民主党人，并且夸赞共和党一些立法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晚餐后指称民主党人阻碍着重要的移民改革法案。
民主党人开小差，他们在行动中缺席。我们说他们在哪里，我们有提案，但他们音讯全无。因此我不认为他们想要解决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问题。我认为在行动上他们只是想说说而已。我认为他们想要阻挠，你知道他们叫做抵抗，那是他们行动的名字，抵抗。
总统也谈及本周早些时候他的国情咨文演说进行得有多棒，但是因为在场的记者被要求关上摄像机并且被护送出场，因此媒体没有总统讲话的全文，由 C-SPAN 进行的现场直播也被切断。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与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市之间在移民执法上的激烈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联邦体制的辩论。地方政府如果违抗联邦法律怎么办？联邦和州究竟是谁说了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1月31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阐述了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其中之一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重申在南部边界建造一堵巨大的围墙，堵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趁虚而入的漏洞，并终结抓了又放的危险做法。之前，美国司法部向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联邦移民法规，协助联邦政府执法。这些庇护州和庇护城市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公开与联邦政府叫板。以加州为例，该州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一项法律，对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了严格的限制。美国司法部1月24日致函全美24个司法管辖区，要求他们出示有可能显示各司法管辖区执法官员是否在非法限制与联邦移民当局分享信息的文件。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出，该机构曾对有可能违反美国法典第八篇第1373节的法律、政策或者做法表示关注，并且通知了所有24个司法管辖区。这个联邦法规旨在促进地方和联邦政府与移民执法有关的信息共享，它同时也是各司法管辖区获得2016及2017财政年度伯恩司法援助拨款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如果不遵守该法规的要求，就将失去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欧麦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上述司法管辖区在接受2016财政年度拨款时，做出要遵守美国法典第八篇第1373节的承诺。据此，联邦当局要求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分享其羁押的外籍罪犯的相关信息。一旦知道外籍罪犯的获释日期，联邦当局就开始对此人的递解程序，并有可能将其驱逐出境。欧麦利说
：“It's the government's belief, it'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belief that this the ability to do this allows u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做到这一点有助于保护公共安全。如果把从事了一起犯罪且可能再犯的人释放，或者实施所谓的庇护城市政策，让此人重返社区并再次犯罪，既破坏法治和公共安全，也给联邦、州、地方以及部落执法人员的安全造成损害，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难以进行。
但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伊利亚·索敏强调，只有美国国会能对联邦拨款附加条件，联邦政府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国会从未通过法律说，地方政府若要得到联邦拨款，就必须协助联邦政府遣返无证移民。索敏说
：“The only way a federal system can work, is if there's at least some limit on w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do to the local or regional government.”
要使联邦制体制行之有效，唯一的办法是对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施加某种限制，否则地方政府就得完全听由联邦政府摆布。因为如果不对他们这么做的权力加以限制，州政府就将不再拥有其独立的权力。
美国法律体系实行的是双轨制，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本宪法和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违反本宪法。这一条款通常被称为至高权力条款。但是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克拉姆·戴维·阿马尔指出，过去25年来，联邦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指出，各州不能阻止或妨碍联邦政府实施联邦法律，但是州政府官员如果不愿意，也不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的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州政府官员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阿马尔说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tween state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现有的这种联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州政府不能阻止联邦政府履行它的职责，反过来，联邦政府也不能对州政府指手画脚，说你们是我们的仆人，你们是我们的帮手，所以我们试图在这两个权力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移民问题只是取得这个平衡的一个方面。
但是曾经就职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华盛顿市律师戴维·里夫金说，这根本不涉及联邦政府强迫州或地方政府遵行联邦法律的问题。他说，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a willful effort by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prevent voluntary compliance。
这个事件所涉及的问题是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故意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包括连锁酒店和餐馆在内的一些私营领域自愿遵守联邦法律的行为。这么做是绝对违宪和违法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在妨碍联邦移民法律的执行。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联邦移民法律优先于州和地方法。
李福金律师说，庇护州和庇护城市的法律和条例严禁州和地方官员以及私营领域的雇员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供被羁押的外籍犯罪人员的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干涉了联邦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明显阻碍了联邦政府完成与1965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有关的目标。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判决说，美国移民和国际法优先于州法令。李福金律师对联邦政府维护联邦法律的至高权力的行动表示支持。他说，因为单从政策层面来看，如果各州各自为政，将使整个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最终是通过法庭诉讼还是国会立法得到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他首次国情咨文讲话中对国会表示，是时候改革美国的移民政策，使之适用于21世纪了。然而，他的拨款修建边境墙以及为180万年轻的无证移民提供路径，成为美国公民在内的主要提案，在民主和共和两党内都受到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边境墙，它曾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最大的分歧，现在却是议员们最少去担心的一个议题。他们现在正忙于协商对美国的合法移民系统进行重大改变。总统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优先考量。
My duty and the sacred duty of...
我的责任以及这里所有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们的神圣职责，是捍卫美国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他们践行美国梦的权利，因为美国人也是热爱梦想的人。
民主党人也清楚地表明，不会放弃那些幼年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也就是梦想生。
对于所有今晚正在收看电视的梦想生，让我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将为你们而战，我们不会放弃。
We will fight for you, and we will not walk away.
民主党人正在阻止川普提出的永久取消多元移民签证抽签制度和基于家庭的移民项目。
美国凭借正在实施的移民政策，成为地球上最坚韧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允许人们申请把家人也接到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让家庭成员与他们在一起，会使他们更有可能走向成功。同时会更少的依赖政府的帮助。
川普的推特和他的不可预测性令可能想要达成协议的民主党人感到困难重重。
一次又一次，我们前一天晚上听他说的话和第二天早上发的推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总统让我们在美国的参议院工作，我认为我们能够达成一项两党合作的协议。
而在共和党一方，党内更多的保守派成员不希望给梦想生公民身份。
法律是没有协商余地的，特赦不仅原谅了那些违反移民法的人，还给他们犯罪的目的以奖励。
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反对这种立场，他们希望帮助梦想生。
180万人能够成为公民，这是一件好事，边境安全也要到位。至于多元化签证制度取消吧，如果你谈到链式移民，这将会讨论扩大化。
总统总结这一系列复杂的要求时说，
一种公平的妥协，没有任何一方达成其全部目的，但我们的国家能从中得到他需要且是必须的改革。
议员们希望在2月8号政府资金再次截止之前推进这些改革。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前反腐沙皇、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近日被在湖南省人大呢被选为这个省的人大代表。中外多家媒体引用消息来源的话说，王岐山接下来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主管目前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此举将打破中共用人惯例，意味着王岐山继19大以69岁之龄退出中共领导层之后呢，再度复出政坛。国家副主席在中共传统中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职务，王岐山如果出任此职有多大的发挥空间？王岐山素以其进攻型风格著称，由他来主管美中事务，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么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的三位嘉宾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先生认为，王岐山的权力可能超过政治局常委，他说。
那么这个权力有多大的话呢？其实呢是两个因素，一个呢是就是让他去当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愿意给他多大的权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是习近平给了权力以后，还要看这个人本人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位置是看这个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来决定的，一个是授予他权力的人，一个是他本人，不是说给了这个权力以后人人都能干好，人人都能把权力抓到手的。但王岐山显然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只要给了他权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权力发挥到极致。
嗯，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如果他能够当国家副主席的话，我丝毫都不会怀疑他很可能的掌握的实权要超过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那么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他就认为，现任副主席李元朝他出局的可能性很大，他说。
你看到李元朝了，他的无论升迁过程和他的派系的这个色彩了，跟习近平呢都不是一条线上的。而王岐山呢跟习近平呢有一种铁哥们儿的这种味道，他们一起下过乡，一起呢共事很多，那么也有很多的就是个人的这些关系，尤其是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包括那个在目前的暴力来看呢，可能在他们的私人层面上呢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李元朝他的年龄呢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只有应该是64岁，但是呢目前来看呢他已经消失了几个月，没有太多的出声，最近呢只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政协的一个茶话会了，那么低调的出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元朝呢也没有进入到新的班子的各种名单里边。所以呢李元朝基本上呢出局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了。至于他会不会遭到其他的那个追查了，这个我们现在还要有待观察。但是呢可以肯定的，一个就是没有到年龄那么出局，那么一个呢就是到了年龄了，而且过了年龄了，那么现在呢又来那个代替一个比他更年轻的人这个位置。其实呢正好说明了一个刚才破空先生讲到，一方面呢中国呢是一个人治的国家，那么个人呢可以对职位呢那个带来更新的权利意义。另一方面呢中国正好在经历的一个个人权利高度集中的这个发展方向。嗯，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做法呢其实都是围绕着习近平的个人权利的。
嗯，那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他就认为呢，处理美中关系不仅需要强势强硬的中共，更需要变通和灵活，而王岐山具备这两个特点，他说。
处理美中关系呢，不仅需要强硬强势中共，但更需要变通和灵活。一味的强硬强势只会踢到铁板，在时代和这个气氛的变迁下， 那么王岐山其实他具备两个特点，一方面他有强硬强势的面，但另一方面有变通灵活的一面，所以由他来出面的主持这个外交工作或者处理中美关系啊，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王岐山前不久会见一个美国代表团，说了一句非常内行的话，那是中共高层领导层说不出的一句话。他当时问这个美国代表团，他说美国出现的川普现象到底是罕见还是一种趋势，就凭这句话就知道他是内行。就说很多中国吧想把它判断成川普现象是个偶发现象，是个偶然现象，事实上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趋势，大趋所在，就是美国长期的受制于中共这种掠夺，这种啊这个欺骗欺诈，这个对话的这个蒙蔽之后，美国这个奋起的这么一个新任的总统，这个总统就要对中国采取强势态度，结束这个美中不平衡，结束中共这种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这种啊这个啊运用这个规双方制度的差异，制造巨额的贸易逆差来就转移美国的财富。说这事实上就是美国一个觉醒的表现，在整体上一个名义上一个觉醒的表现，说他判断的非常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的纪念诗集二月一号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这部诗集的编者说，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禁中离世之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这部书名为《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七成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也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这个言论、他的行动，包括他的这个一生，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感召。那我们作为他的同行、作为他的同事，受到这种感召，我觉得应该把因为他的死而引起的这场写作、创作、言说的这样一种行动，就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当下，也留给未来。
广州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参与了诗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作品收录在诗集中。刘晓波病重期间，吴明良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2017年8月，广州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家中查抄，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了吴明良，关押近一个月后将他取保候审。孟浪说，诗集原定去年9月出版，由于吴明良遭到当局拘捕，导致诗集编纂工作停摆，出版时间被迫推迟。
今年2月份是台北一个国际书展，有一个2月6号就要举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因为台北国际书展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华人世界凸显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场所，所以在去年年底前啊，我就和一些朋友就打算就是在2月份把这本书推出来。
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后，知识界乃至公民社会为之骇然，有必要收集纪念刘晓波的诗歌，以文本形式记录下当代罕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广东独立作家野渡说，
当局前面那个禁止刘晓波那部报道和他的声音传播出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用这个文学，用这个诗歌的形式呢，从反映了刘晓波的那个命运和形象，就是说在这里呢，文学在这里呢重新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力。
刘晓波生前在外国专家会诊时明确表达出国治疗的愿望，但至死未能如愿。刘晓波逝世后，遗体被迅速火化，并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被带到不明地点监控。大连、广东有多人因海祭刘晓波遭到当局抓捕。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放刘霞及其弟弟刘辉出国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广东的维权律师隋木青可能会被当局吊销执业证。那么相关的听证呢，今天在当地举行。那么在这之前呢，中国法律人发起紧急声援呼吁书，那么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就获得了1200多公民的联署，而各地都有因为签名或者是准备到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到约谈或者是传唤警告。那么此外呢，有中国律师在2月1号发起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这个权利声明，这个联署呢，掀起新一波公民维护律师职业权的声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隋木青律师，2月3日将参加吊销其律师证的听证会。不过由于当局引用的理由一项已经4年，而另一项非常牵强，引发外界强烈反弹。在有网友呼吁尽可能多的人报名前往参加听证的同时，中国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1月27日发起紧急关注广东维权律师隋木青吊照事件的联署签名，获得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孝曙、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鲁难等在内的许多海内外人士参与。据维权网报道，短短3天，联署就有超过1200人签名。联署信表示，非常震惊地看到广东司法当局拟对隋木青进行吊销律师职业证的处罚通知，深表忧虑和关切，紧急呼吁呈现全部事实真相，将庭审录像公之于众，质疑被处罚行为已近4年，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都早已过处罚时效，如今处罚明显是选择性执法，有打击报复之嫌。而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拍照是律师的职业权利，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看守所禁止律师拍照是非法规定。赵国谦解释说，在隋木青2017年度年检合格之后，再对之前的职业行为进行处罚，在法律上是靠不住、蛮横和不公正的。隋木青1月23日接到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2014年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辩护和2017年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隋木青星期4在被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有那么多人联署声援，他没有想到，希望能和当局平和理性地解决这个引起海内外如此关注的事件，让当局能放他一线生机。他说，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来说呢，多多少少算是一点肯定。当然我也是希望呢，能低调，能解决，能叫当局呢，能给我一线生机，希望当局能参考一下。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我还是比较负责任，比较尽忠职守的，这个确实是我的初衷。所以我还是希望能理性平和的，能跟当局能达成一个妥协，放一线生机呢，我也就满意了。因为我也毕竟做了这么多人权案件，我觉得我也能理解。
另外，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因为签名或者准备前往广州参加隋木青的听证会，一些人被当地国保喝茶或者约谈警告。其中，广州的王青宁星期3被10多位警察约谈，威胁他赶快停止签名，也不要去听证会围观，否则在狱中过年。同时，江苏省的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星期3准备前往广州，结果遭到3位自称是警察派来保护他的人堵在家中，被轰赶出门后一直在门外坐守。徐琴星期4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已被24小时围困，一般10多个人。 已经购买赴广州火车票的709抓捕案维权律师王宇和丈夫包龙军，由于受到天津国宝的阻挠，被迫退票，无法前往参加听证会。另外，自北京的余文生律师1月19日被刑拘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因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余文生争取自由的联署信，到星期四已有820多人参与。不过陆续有网友证实，因参与联署受到当地警察或国宝的约谈或喝茶，警告不得参与声援余文生律师的活动。同时，中国维权律师刘伟、滕彪和刘世辉2月1日发布中国律师关于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声明联署。声明表示，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709大抓捕案后，动辄抓捕维权律师，尤其动辄注销、吊销律师执照、侵害律师职业权和就业权的事情仍时有发生，近期愈演愈烈。声明表示，2015年1月15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余文生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执业证，并因发表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1月19日被以妨害公务刑拘，1月27日被徐州警方以涉嫌煽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联署信表示，除广东的隋穆清律师外，2017年下半年，云南的王李干和王龙德、山东的祝胜武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浙江的吴有水被停止执业9个月，上海的彭永和面临被注销律师证的险境。此外，709辩护律师北京的吕玉涵遭沈阳警方拘捕，外界质疑他是遭到当地警方报复。声明强烈呼吁司法部门回归文明和理性的轨道，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律师，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及其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重新检视近期一系列注销、吊销律师执照的决定，正确解决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不人为刻意制造对立和矛盾，合力推动法治的进步和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星期五与纽约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严重状况，支持和鼓励香港为了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
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陈方安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陈方安生说，香港的司法 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凡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凡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凡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奖励正义项目悬赏高达500万美元，奖励提供的有关信息最终将谋杀美国公民乔伊·史拉姆的人抓捕或定罪，不论这个人在哪个国家，也不管他是个人干的还是与他人共谋，亦或是协助怂恿实施谋杀。史拉姆2012年3月18号在也门泰兹市上班路上被射杀，枪手当时坐在摩托车的后座，当摩托车跟史拉姆的车并行时向他开枪。史拉姆被谋杀前是国际培训与发展中心的文员兼英文教师，这个中心是在也门时间最悠久的国际开发组织之一。袭击发生几天之后，阿拉伯半岛基地恐怖组织声称对杀害史拉姆负责。奖励正义项目1984年启动，自那以来，美国政府向80多人支付了超过1.25亿美元奖金。这些人提供的可靠信息，帮助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或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防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请上奖励正义项目官方网站了解更多有关史拉姆案子的信息，网址是www.reward.sforjustice.net。如果任何人有关于这个案子的线索，可以通过奖励正义项目的电邮 电话或者邮寄信件联系奖励正义项目，所有信息都将严格保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